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月月。上帝的试炼这个系列已经是第二次的播出，故事是取材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22章。主人翁叫亚伯拉罕，他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族长，他有财富有地位，可是却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试炼，这个试炼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接受得了的一个极大的试炼，可是他还是接受了。今天就让亚伯拉罕来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。今天的故事题目是献上亲生儿子。
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了？
孩子，没事，没事。
刚才啊，我从远远的就看见你在擦眼泪，又用拳头捶胸，还有你用拳头打地。你瞧，你的手都沾满了泥，多脏啊！你没事吧？
我。
不如我去打点水回来，给您洗洗手、洗洗脸，好吗？
孩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父亲，您哭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您说吧，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，您和我说吧，不要哭了啊。
孩子，你。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更不要，千万不要和你母亲说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，
父亲，我听您的话，一定不跟任何人说。
你，先去把羊带回家去，不然呢，他们会走丢的。快去啊！
可是我想帮您啊，父亲，我可以把仆人叫过来，让他来服侍你，让您今晚睡一个好觉吧。
没事的，孩子，你就先回家去，啊，我晚一点回来，因为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
那我就先把羊赶到山边。父亲，如果您想叫我，大声喊就可以了。
是，
等一等，父亲，您真的没事儿吧？
乖孩子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去赶羊吧，啊！我感觉到，我的人生好像就此结束了。我还能有明天吗？我还有未来的希望吗？唉，什么都没了，我不想再活下去了。没有了孩子，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折磨我。我整个人趴在地上，眼泪好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。我已经是个100多岁的老人了，可是啊，我却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像个出生婴儿一样啊。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在那儿默想。我回想上帝一直以来对我和我一家的眷顾，他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 我才勉强地再站了起来，准备去做上帝吩咐我做的事。伊丽莎，你把亚娜、艾苏还有马尼几个人都叫过来，同时呢，也请你给我整理一下行装，我要去亚摩利山去，因为上帝吩咐我到山顶去献祭，明天清晨呢，我就要出发了。
知道了，主人，我现在就去。
亚伯拉罕，我刚刚听到你要去亚摩利山，是不是啊？
是的，萨拉，我呢，明天一大早就跟以撒一起去。你看这个大饼啊，奶酪啊，无花果饼啊，还有其他的干粮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可是以撒年纪还小，他不必去吧？
萨拉，以撒一定要去，这是上帝的吩咐啊。其实呢，以撒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没事的，你放心。我吩咐仆人艾苏和玛尼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好好的保护我的妻子萨拉，让她安心的待在家。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，一来一回这个亚摩利山呢，都需要6天的时间呢，所以啊，我做好一切准备，带了差不多20天的粮食。萨拉就问我，为什么要去那么久啊？不能早一点回家吗？我就告诉他说，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安排，不过呢，我会尽快的回家。亚摩利是一个很美的名字，读起来就像唱歌一样，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会预备。可是对我来说，这个名字呢，只代表着忧愁啊。我一想起这个名字我就发愁了。这一次去亚摩利山，等于是送我的儿子以撒去死啊，你让我怎么不难过啊？我还要一路上把这个秘密守住，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仆人啊，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马上告诉萨拉，萨拉呢肯定就会哭个死去活来。我刻意自己亲手去砍柴，我希望献祭的火是以撒自己家乡的柴火烧出来的，而不是呢在外地的柴火。其他人都忙忙碌碌地做准备，这样更好啊，他们不会向我问长问短，免得我哑口无言啊。那个晚上呢，我几乎没有睡过，还没天亮，听到鸡叫，我就起床了。
主人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您吩咐，随时可以出发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
父亲，我可以赶到前面去吗？我想走到亚娜身边，亚娜说我可以跟她一起走的。
你这个骑驴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了。以撒，你去吧，跟亚娜一起走吧。啊，小心点啊。
好。
主人呐，您刚才说有沙子进了您的眼睛里了，现在我能不能和您说几句话呀？
伊丽莎，你认识我那么多年了，我也把你当成是我的朋友了，说吧啊。
平时啊，您最疼爱这个小主人伊萨，一看见他就会笑啊。可是今天 您一点笑容都没有啊，我看您在发愁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能不能讲一讲啊？
其实，哎呀，伊丽莎，我的确需要找个人听我说说我的心事啊。哎，现在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心里很痛啊，
很痛。怎么回事啊？
平时我离开家呢，都是让你在家里管理其他的仆人的。
是啊。
可是这一回呢，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走，因为上帝给我的担子实在太沉重了，我一个人担当不了啊。哎，
我要在山上献祭给上帝，而那个祭牲的那个祭牲就是我的儿子以撒。
什么？儿子以撒？
是啊，
当年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他叫我跟婢女夏甲同房，我就听了他，结果夏甲给我生下了以实玛利。以撒的出生呢，可是一个神迹呀，因为以撒出生的时候，撒拉已经90岁了。我知道两个儿子不可能都成为我的继承人，于是呢，我听从了上帝的吩咐，也是撒拉的意愿，就是呢，把夏甲两母子赶走。以实玛利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难过极了，因为他就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跟以撒是没有分别的。上帝告诉我说，以实玛利的后裔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，而以撒呢，就会继承我的产业，他的后裔也会成为一个大族，人数呢多到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子一样的多。上帝呢也会借着以撒向万国万民施恩典。可是呢，上帝却要我把以撒献为祭。哎，这叫我怎么受得了啊？
哎，主人呐，虽然您有钱有地位，但是以撒是您的骨肉啊，您当然不会愿意献上他做一个祭物啊。哎呀，我明白您为什么这样忧愁了。
以利撒，谢谢你，你理解我，明白我，关心我啊。以前呢，上帝说我是他的好朋友，可是今天他却给了我一个难担的担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利撒的确是我的知心朋友啊，我们一起纪念述说上帝如何兑现他的应许，怎样施恩给我和我的家人。一开始呢，上帝就应许说他要赐福给我和我的家族，使我们变成一个大国，谁祝福我们的，上帝也会赐福给他们，谁咒诅我们的呢，上帝也会咒诅他们。的确，在外地漂流的日子里，我们遇到过好多民族，上帝都信守诺言，保护和带领着我们来到现在这个地方。在摩利和伯特利，我都筑了祭坛，在那儿敬拜上帝。我的妻子因为长得漂亮，差点就落在外族王的手里啊，上帝两次拯救了她，让她回到我的怀抱里来。往后的日子，我的财富越来越多，而我的侄儿罗德呢也是一样，他本来是跟我走在一起， 离开家乡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羊群越来越多啊，必须分开来。我呢，就让罗德先选好他自己喜欢的地。那个时候啊，上帝又告诉我说，只要我眼睛看得到的，再远再大的土地，上帝都会赐给我和我的后裔的。有一次呢，罗德跟人打仗，他自己和财产都被敌人掳走了，我却靠着上帝的帮助把罗德给救了回来。上帝呢，就是我的保障，是我的盾牌。这些都不单是我心里想的，而是我实实在在经验过的。每一回啊，我疑惑的时候，上帝就实现了他对我的应许，证明了他就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主。就这样，我对上帝的信心是与日俱增了。
主人，亚纳和以撒刚刚回来说，有些土匪在前面，大概离我们有半天的路程那么远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呀？
我们照常的歇会儿。现在呢，太阳太猛烈了，叫亚纳到村子里打探一下，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。
哎呀，父亲，我们会打起来吗？要不要我去取弓箭？我会保护您的。
孩子啊，现在你需要的不是弓箭，你需要休息睡觉啊。告诉你，没事的，休息完了我们还要继续的赶路啊。
哎呀，老是睡觉。父亲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懂得打仗的，我可以用刀用剑去杀敌人。
我知道你会用刀用剑。对了，不如呢你去磨磨你的刀吧，啊，可能呢很快用得着啊。
行啊，父亲，您的刀呢，让我也给您磨一下好吗？
这个不用了，我已经磨过了。
那好，我到帐幕里去睡一会儿。
好好好好好。
哎，主人呐，以撒年纪太小了，根本没有打过仗啊。
哎，是啊，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哎，打仗啊，会流血，会死人的，甚至尸还遍地呀。谁也不想见到啊。以撒的年纪这么小，我真的不希望他遇上打仗啊。
是啊是啊。主人，食物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拿出来给您吃。
好好好好。哇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。来，我们收拾行装继续上路吧。
好好好。
今天晚上天黑之前呢，应该可以赶到摩利亚山的啊。
主人呐，你确定要继续往前走吗？要不要再等一等上帝的话呀？
哎呀，自从上帝吩咐我要到亚摩利山之后呢，我再也没有听到其他的指示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只能继续的往前走
啊。也是，现在那些土匪已经离开了，应该非常安全了，我们就上路吧。
好好好啊，我们启程。
好好。
上帝完全的沉默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让我看见什么异象或者异梦。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清楚听到他的吩咐了，我就勇往前行，那就对了。可是呢，我还是迫切的祷告，我希望上帝不需要把以撒献在坛上，因为以撒就是我的骨肉，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。 过了三天呢，我们来到一座灰蒙蒙的大山，当时天色也是灰蒙蒙的，让人特别感到难受恐怖。那块地是光秃秃的一片，没有一棵树，我叫仆人以利沙和亚娜在那儿等我。我和以撒往前走，以撒很天真的不停地问我问题，他把一堆柴火呢背在自己的背上，而我呢手就拿着火把啊，看着这个火把我就想，这个火就是把我的儿子烧成灰烬的火啊，我的心已经痛得要粉碎了，但是我还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啊，我只能背负着千斤重担继续地往前走，走向那座死亡的山呐、啊！
父亲到了吗？父亲你怎么了？
孩子啊，我们已经到了亚摩利山了啊。
可是献祭的羊呢？没有羊怎么献祭呀？
孩子啊，你别担心，上帝会为我们预备羊羔的。不如我们先来筑一座坛吧。我相信呢，上帝一定会预备的啊，一定会的。那你就先把这柴火堆起来，堆好了就可以点火了啊。
好，那我先放下柴火。父亲啊，您干嘛一直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吗？啊，对了，您说上帝会为我们预备羊羔，可是羊羔呢？我没有看见呀。
孩子啊，羊羔，其实，就羊羔，就是你呀，上帝要我把你献上给他呀。
什么，父亲？您说？把我献给上帝？您不是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要继承您的产业吗？您又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，如果您把我杀了，我怎么能成为一个大国呀？
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他的确向我保证过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上帝会怎么成就他的计划。孩子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父亲，我知道您爱我，我也很爱你啊。父亲，让我来抱抱您。我爱您，您不要哭吧，就让我们看看上帝要怎么做吧。
孩子，你放开我，你把手伸出来。
为什么？父亲，您为什么用绳子绑住我的双手呢？父亲。
孩子。
父亲。
你坐下，坐到地上去，坐下。
父亲，父亲。您绑住我的双腿，为什么呀？我的手脚都让您绑住了，父亲，您到底想干什么呀？
我要把你放在祭坛上。
父亲，你想干什么呀？
我要把你献上为祭呀。
父亲，父亲，您拿起刀干什么呀？您要杀我，父亲。
孩子，我要把你献上给上帝。
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
我在这里。
千万不要下手伤害孩子。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，你也愿意把一切都献上给上帝，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吝啬。
主啊，你是应当受我敬拜的。
先把孩子解开，让他下来吧。
是的，孩子啊，我把你解开，你没事吧？受惊了吧？
父亲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
亚伯拉罕，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只羊羔，就在前面的树丛里，你就把它献为祭吧。我知道你是对我忠心的，我也应许过你，现在我再说，你的后裔必会成为大国，你的后裔的人数会像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子一样多，万国都要因你得福，因为你已经服从了我的话。
父亲
啊，
这是说我吗？天使说我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，我是一个蒙福的大国啊。太好了，今天我亲耳听到上帝说话的声音了。
是的是的，以撒，我的孩子啊，你是蒙福的，将来你的后裔只要他们敬畏上帝，他们也会同样的蒙上帝大大的赐福的。
亚伯拉罕连自己的儿子都愿意舍弃，是因为他对上帝充满了信心。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这样说，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砍到以撒身上去的时候，他真的以为就算他杀了自己的儿子以撒，以撒也会复活过来的，所以他是很认真的要准备杀了以撒的。而当我们看看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上帝实实在在的让自己的儿子死了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一种很痛苦很羞辱的死亡。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了一句吗？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与他的父神分离，完全是因为上帝爱你爱我，才会让他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你能体会上帝的爱有多少多深呢？现在我要带领你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深深的爱我，感谢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为我而死。我愿意一生一世学习爱上帝，爱人如己，报答上帝对我的爱。求主帮助我这样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